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同时也要给大家拜个早年了。大约再过不到一个星期左右呢，农历鼠年的新春佳节就要来到了。节日的气氛越来越浓，街道上人们回家的脚步越来越快，而同时呢，每一个人都在忙碌着将节前的工作收尾，主妇们要忙着采制年货，亲朋好友要互赠节前礼物，商店里到处是卖春联、卖福字、卖小红包的，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新年礼物源源不断向我们送来。今天节目里我们就要陆续给您带来一组春节消费的相关话题。不过呢，在这些话题开启前，要请您认识几位生活在北京的台湾宝岛同行们。1月15日下午，北京市台湾事务办公室举办了北京科技中心型之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参访活动。活动期间邀请了多家台湾媒体的记者参观了亦庄的创新型企业。参加这次参访的台湾同胞记者，他们中有的已经对北京非常的熟悉了，那么在北京工作生活，他们的感受又怎么样呢？在这次的北京科技中心行中，几位驻京宝岛同行也接受了我们的记者朱乐毅的采访，来听听他的报道。
我是台湾中央电视台驻北京的记者李宗芳。其实我在北京驻点已经有8年的时间，然后两岸来来回回已经还蛮久了，所以其实可以亲眼感受到，就是北京整个城市的大发展是有很长足的变化。过去我们可能看到可能比较繁荣的、比较高大上一点的，可能都会是在这个三环以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包括这个亦庄开发经济区这些周边的一些城市，包括通州等等在内，你都可以看到它的不管是市容的规划，然后产业的进驻，你可以看到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企业，包括台湾的台资企业也都愿意来到这里。现在北京已经不是北京人的北京了，而是全世界人的北京了。
我是来自于台湾 TVBS 电视台驻点北京的，我姓陈，尔东陈，司马相如的相如，陈相如。今天的时候来看到了李宁的这个总部以后啊，我觉得还蛮特别的是，除了我们印象当中北京就是一个青年创业提供了很优秀的资源以外啊，其实在北京这个地方啊，它有很强的一种研发的能力也是在这里的。过去的时候呢，我们的印象当中是会认为有点崇洋媚外，但是呢，这几年当中我看到的是越来越多就是大陆的品牌，特别是穿在年轻人的身上。这两三年来我发现到台湾的00后90后，他们穿在身上的大陆自有品牌越来越多，包括了你在南锣鼓巷一些商业街里头他们开设的店里面，大陆自有品牌的，不论是从化妆品、保养品，或者是运动品牌，甚至是吃的，基本上都已经不输外国的品牌了。然后呢，再加上呢，北京又是这一些品牌的集中地，然后研发地，以及他们创新的一个地方，所以的话呢，让你感觉到了北京这个城市呢，有一股很强的活力。
我是来自台湾的记者，我姓刘，叫刘家伟。我早期2000年来的时候，跟现在来的时候看的感觉，就北京让我感觉就是差距很大，一路这样子，然后经济啊、人啊、人的一些素质啊，就完完全都有变，素质都提高了，对，都感觉比较好。然后经济状况以这个世界来讲，算是现在就是领头羊吧，我觉得啦。支付宝啊，或者说那个微信转账那一些东西，或者就是出去像我去买菜啊，然后直接就可以用微信支付，我觉得这个方面是全世界应该是算是很强的一个东西吧，领先那么多。然后这方面这个东西，我觉得全世界都可以效仿看看，因为我觉得很方便。
我是台湾东森电视台的北京驻点记者，我叫圆圆。
我过去在上海，然后我来北京大概是半年，但是以我在上海跟北京不同的观察来看，我觉得北京的企业就是这半年来，我觉得这个企业展现的自信是非常就是一直在增长的，在进步。过去访问企业的时候会比较不敢谈一些比如说国际的跨国的一些蓝图或是想象，但现在我就觉得说其实他们是对于比如说海外市场的这个野心是非常非常够的，自信心也是非常非常强。半年来我在北京的观察，觉得这些企业都在不断的在突破。
刚才是几位驻京的宝岛同行记者在1月15号参访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创新工厂之后，接受记者的采访，谈了他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感受。愿这些同行记者们在北京采访工作顺利，2020新春快乐。新春佳节来到之前，家家户户都开启了买买买的节日采购节奏。从1月8号到3月20号，北京市开始了春节保供行动。北京的批发市场从除夕到大年初五免收车辆进出场费，吸引商户留在北京进场交易，增加各种货源，保障节日的供应。从腊月15到正月15，北京的蔬菜、水果、肉制品的批发中心，北京新发地市场，开始引导市场的销售大户到全国各地的农产品主产区，组织调运春节前以及节日间的应季蔬菜、水果、农产品。近一个星期，北京新发地的每天蔬菜上市量大约是2099万公斤，月环比增加 1.96%， 不仅是保证蔬菜果品的供应，同时呢也保证价格的稳定。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19年，猪肉价格的上涨呢成为了媒体的热门话题。那么2020年春节到了，又是一年当中肉类产品的消费高峰时节，肉价会不会上涨呢？这也是很多百姓所关注的。好，让我们走进北京新发地市场，您来听听眼下的猪肉价格怎么样。
在北京新发地市场，商户吴立伟告诉记者，2019年12月份至今，猪肉价格几经波动，但都没有表现出连续上涨或者下降的趋势，属高位调整状态。近期北京周边出现降雪，影响了道路运输，市场上白条猪的上市量有所下降，猪肉价格再次出现小幅波动。
这几天嘛，有涨了一点点，一两块钱，但是相对11月份时候，比那会儿便宜了5-6块钱。
数据显示，2019年12月份新发地市场白条猪批发的加权平均价是每斤19.67元，比11月份下降3%。厂家负责人告诉记者，去年下半年以来，随着政府恢复产能、扩大进口、储备肉适时投放市场等措施的落地，肉价快速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
12月份到现在，每天的屠宰量是增长20%，像我们这个厂家来的每天是400多头。
产能在逐渐的恢复呢，肉价那个出现反复上涨的这种可能性不大。
记者了解到，2019年12月份的新发地市场白条猪的日均上市量是1597.55头，比11月份增加了17%，比10月份增加了30%，连续两个月增加。养殖场、屠宰场对后期肉价过高的预期开始降温，养殖场户压栏的意愿也明显减弱，出栏比较顺畅。但进入农历腊月以后，特别是腊八到春节前，是一年肉类消费的高峰期，日均消费增长40%左右。如果上市量不能及时跟进的话，肉价有可能会波动上行。
置办年货，水果不可少。眼下呢，国内的水果市场里，洋水果可真是很多。无论是热带的榴莲、火龙果、杨桃、芭蕉，还是遥远的车厘子、KV 果、牛油果，水果的选择面丰富多了。那好，下面呢，我们就继续停留在北京新发地市场，来看看今年的蔬菜水果价格怎么样，供应情况又如何。
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果品交易区，前来采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常见水果货源充足，精品水果价格亲民。水果商户杨丽丽告诉记者，进入腊月以后，水果销售迎来一年中的高峰期，她销售的苹果、火龙果、砂糖橘等水果每天的销量在300吨左右。
比平常那要翻一番还要多，比往年便宜。比如说砂糖橘现在能便宜到40%左右，丑橘的话也要便宜到30%左右，比去年都要便宜2-3块钱。
记者看到，市场上的大部分水果价格都有明显回落，像富士苹果每斤均价2.55元，同比下降30%；鸭梨每斤1.25元，同比下降40%；国产香蕉下降近20%。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产水果价格下降的同时，近几年颇受消费者欢迎的进口水果价格也很亲民。
那今年的话呢，就我们想买一些进口的水果，榴莲啊，车厘子啊，尤其是今年的价格呢，就是比往年还稍微的低一些。
春节期间这个进口果卖的是非常好，销售是比往常多30%左右，但是它这个价格并没有上涨。
除了榴莲、车厘子之外，火龙果、牛油果也是比较受欢迎的进口水果。数据显示，2019年1到11月，我国水果进口量达到680万吨，同比增长25.1%。进口额95.7亿美元，同比增加23.8%。在进口量增长的同时，去年国内大宗水果生产摆脱了2018年因冻害导致的大幅减产的局面，保持了整体增产。其中，2019年全国梨产量预计同比增产6%左右，全国苹果产量预计在4300万吨左右，同比增产10%左右。
过年了，除了置办年货，还有些人在忙着打扮自己的宠物，干嘛呢？就是要在过年前给宠物们美美的照上一套照片。如今在北京，很多影楼都做起了宠物摄影的生意，非常的受欢迎。宠物们在各种场景，您可以想象人物的造型摄影有什么场景，那么宠物们就可以有什么场景来进行拍摄，还可以拍摄户外的。更有很多宠物家庭拍全家福，一定要把心爱的宠物带上，这才是团圆的一家人。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北京一家宠物影楼，我们来听听，无论是摄影师也好，还是这些宠物的主人们也好，他们是如何看待宠物摄影，有哪些别出心裁的巧设计。
镜头前的这只小狗叫卢卡，虽然是第一次来拍摄宠物写真，可卢卡表现得尤为出色，镜头感十足。卢卡的主人林女士告诉记者，这套写真是她送给宠物的新年礼物。
我觉得都是比较值得去付出的，打算每年都会过来拍一套，一个故宫款，就是特别特别火，然后但是就是约的时间有点长，所以就打算今年就先拍这套，然后看什么能约到的话再去拍另外一套。
林女士说，从预定到拍摄她等待了半个多月，如果是现在预定则需要等待更久的时间。在北京的一家宠物摄影店内，记者看到，虽然是工作日的下午，店内的3个摄影棚在同时进行拍摄。不少宠物主人告诉记者，最近一段时间宠物拍摄至少要提前1个月预约，一些受欢迎的摄影师和热门主题甚至需要等上1年。
2019年12月份刚约了2020年11月份的长城拍摄，就这回我们家狗也要上长城了。
我们最近大概1个月左右的订单差不多都约满了，因为马上就要到春节了嘛，然后想拍照的这个宠物主人也比较多。工作日的话一般是4到6组拍摄，然后周末的话就要到10到14组拍摄。
记者了解到，目前一般专业的宠物写真价格从几百元到上万元不等，其中1000元左右的拍摄套餐最受欢迎，通常可以选择包含内外景在内的多种主题。拍摄的内容既可以是宠物自身，也可以是宠物和主人一起拍一组共同的写真。
每一年过年的时候都希望带他跟家人一起拍一张全家福，就有他全家都在一起才是团圆嘛。
2019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京张高铁正式开通了。从此呢，中国铁路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北京至张家口仅47分钟便可以抵达。而在京张高铁还有一条支线叫做崇礼支线，通过这一条支线呢，人们可以从北京直达奥运赛场崇礼的几家滑雪场。这条线路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主力铁路线路，届时中外选手观众们都将乘坐这条线前往崇礼雪场观看奥运赛事。眼下隆冬时节正是滑雪的好时节，那么这条支线开通已经有3个星期了，运行情况怎么样呢？ 您一定没有想到吧？票可不好买呢。好，来听下面的报道。
在崇礼往返北京的京张高铁上，车厢里大多都是装备齐全到崇礼滑雪的游客。尽管并非周末，但列车依然坐得满满当当。从北京乘京张高铁去崇礼滑雪，成为滑雪爱好者2020年的全新打开方式。
原来都是开车，开车相当于节省了4到5小时吧，在路上的时间可以充分用来滑雪。现在大家都坐这个高铁了，没人开车了。
高铁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下大雪的时候也可以去，就不会什么高速封了什么的，
就不受这个
天气的影响。对，
记者了解到，目前京张高铁每天开设2对智能型复兴号列车，这是世界上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功能的高铁列车。此外，列车增设了很多冰雪元素和贴心设计，比如商务座座椅新增了加热和按摩功能，让滑雪的旅客得到放松，还专设了放置雪板的存储柜。
最多的一次应该是在1月4号那天，北京北开车的高8811次，总共就是我数了一下就是81个，然后清河一开车就到了103。
记者看到列车的存物柜供不应求，大件行李存放处也放满了雪板。京张高铁开通后，张家口到北京最快运行时间由3小时7分压缩至47分钟，清河站至太子城站间的智能京张高铁体验列车最快运行时间为50分钟。高铁一度一票难求，
明显看的就是滑雪的游客在背着这个滑雪板，然后还有这个滑雪杆来咱们车站来乘车。12月30号开通到现在，基本上每天的车票都是爆满的。
为此，北京铁路局从1月7号起新增5对北京始发中到崇礼太子城方向的高铁列车，再创京津冀区域新开通线路加开列车最短时间的新纪录。
最早的一趟到达太子城站是7点23分，最晚的一趟大概是20点20分从太子城出发回到北京。那么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持续火爆的升温，我们还会再继续调整我们的列车。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今日北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北京古老的钟楼脚下的铃铛胡同甲四号，有一个老物件陈列室。63岁的王金林先生便是这儿的主人。小小陈列室只有40平米，可是却容纳了王老先生一生积蓄的2000多件老北京胡同生活用品。王先生总说自己是个念旧的人，他总觉得人生走过的每一步，回头看看都是那么的珍贵。那些老物件伴随着几代北京人走到了今天，不能轻易忘记，更不能漠视他们。因此，尽管自己有平时的工作，但是呢，每周他都会去开一天门，值守一天老物件陈列室，平时呢是大门紧闭的。好，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王金民先生的百宝铺老物件陈列室，听了过去的故事，方更能感到今日生活的滋味。
这屋里头呢，是主要是展示的1900年至1970年胡同里的老百姓是怎么样生产生活的。
推开安定门老物件陈列馆的大门，馆长王金明把记者带进一个老北京旧时胡同生活的场景。40平米的小房间被塞得满满当当，周围的墙上规整地装着架子，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生活用品。屋子正中靠墙摆着八仙桌和太师椅。上面还挂着泛黄的字画对联，门口的屏风后面并排放着2张桌子，摆好茶壶，随时要给客人沏杯茶。
大致分成3个方面，第一块呢叫非物质的，您比如说我们这还有一份老的民国旅游图，这是一个手绘的，老的北京城是什么样，还有这个胡同是怎么形成的。第二块呢叫物质的，物质是什么呢？您比如说怎么样喝上这口水的，怎么吃上饭的，怎么样穿衣戴帽，简称就是饮食衣用居5个方面，这是第二大块，这是物质的。第三块呢，大概就是说老理儿，也可以叫做四合院里的规矩。
王金明师傅生在胡同，长在胡同，说起这些老物件，如数家珍。 王师傅年轻时当过兵，下过海，开过出租，现在是社区居委会的一份子。要说收藏老物件，他也是妙手偶得之。
早在2002年的时候，春节呢也是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我当时作为居委会主任，你说这国家政策咱得执行吧，可是老百姓高兴，你说放个炮仗，我们又没有执法权去，怎么办呢？我就想能用其他方式啊，又走到这个我们这个居民的一户的人家的这个院里，我一看一冷面大鼓，哎，我说老太太，你们家怎么有俩这鼓啊？老太太说，嗨，两台家务事都全。哇，我说都全，我说好啊，我说那这么着吧，咱们敲锣打鼓，我就组织几个老头儿啊，叮叮咣，叮叮咣，叮咣叮咣，叮叮咣。2003年的时候，我就说，哎呦，咱们能得做个背景了。这么着，我们就把那个条案摆在胡同里边，摆一溜，然后上面摆点东西。
打那条条案开始，王师傅就再也没有断过他与老物件的情缘。他跟哥几个东询问西打听，渐渐的集腋成裘，他们手边的老物件慢慢多了起来。为了活跃过年气氛，他们远至平谷，近到地坛，在庙会上展出这些收藏。之后在安定门街道工委的帮助下，他们在钟楼脚下落了脚。2008年7月，安定门老物件陈列馆开门了，免费对外开放。采访的时候，不时的会有游客走进来看看新鲜。
这是跟咱家一样，您随便。这是个啥知道吗？小朋友告诉我甜甜圈，我说给你拿摇摇试试。有点像甜甜圈吧。这个是啊，在就是说解放以前吧，没那么多的大医院，生病了怎么办，就要听这个声音。这是郎中用的手铃，又叫虎称。这里边呢还有个小说法，人人都需要尊重，这不能站在胡同里，哎，谁有病啊，人用声音来代替，首先就尊重了病人的隐私，对不对？也是尊重啊，他用这声音，注意听这尾声，这个叫唤头，呼唤您来剃头，不能喊谁剃头，然后听这尾声，现在那电的那个推子是不是啊？也这声，那古人早知道，以后发展就这样。所以说，古人非常非常的智慧。
要是游客看到了些稀奇玩意儿，王金明师傅还会唱两嗓子，
他摇着。哎，打梳头油，买网子，买雪花膏，买粘爆火，外带针头线脑，都是卖女人用的东西。
对对对，
所以这过去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啊。
嗯，
听到这声音就赶快，那会儿墙头没那么高啊，他扒着墙头扒着门门等小伙子过来。
对对对，
所以做这个生意必须得粘出漂亮的小伙子。
呵，感情这段是卖化妆品的，好不热闹。
之前不知道，我们是来回走，感觉挺好玩的，进来了。
哦，刚才觉得老先生讲的怎么样？
挺好的，
特别好。
我妹
声情并茂，
声情并茂。
对，
就感觉以前的人们
智
慧，对，挺智慧的啊。
有人愿意去传承它、发扬它，我觉得这个精神也很伟大，很有意义。
感觉这边怎么样？
比较老，
比较老，
嗯，
比较有历史感。
对，
游客进进出出，王师傅始终笑脸相迎。欢乐相送，满身北京人的局气。十年间，虽然身兼居委会的工作，但他只要一有空就往这儿跑。
我一般都是一周最少最少也得一次，多则可能就得天天都有。一有空，有人客人打电话啊，哎，没什么事儿，大号就跑过来跟人家聊会儿。嗯，有的时候七八次、十来次都说不好，一周内。
一周啊，
可以这么说啊。最小的孩子我接待是幼儿园大班，最大的老人应该在90多岁高龄。学历最小还是幼儿园大班，最高的波导，德国专门研究民俗的波导。
哦，
我们一坐就是一天一天的坐，您知道吧？
嗯，
啊，就这，哎呦，可好玩了，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爱好，也聊得比较深，也比较透。
王金明师傅已经年过花甲，说起话来中气十足，满身的精气神儿。讲起这些，他似乎从不觉得累。
你说实话，为什么有时候那个就没什么事儿，我自己也上这儿来？能够跟人家一个交流，大家都能够高兴，送给别人高兴，自己也高兴，为何乐而不为啊？对不对？嗯，您别看我这么瘦这么小，但是我干点活啊，或者说我还觉得我还挺喜欢的，我也不怕累，也不怕什么多的，只要大伙都高高兴兴就好了。
对。
是不是？这样在传承过程当中，尤其给小朋友一个多钟头，这幼儿园大班能从那儿坐一个多钟头，老师都吃惊。但是还老师说走了还不行啊，老师说爷爷再讲，爷爷还给我们讲故事，
让您还要再讲呢，
还要再讲。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地方，我也觉得也挺开心的。我敢这么说，从这老物件这屋里头，我也学习遇到了好多东西，我也领悟到了许许多多的东西，我也可能更知道怎么样为社会做事儿，怎么样自己做一个好人。
王师傅身心百倍地投入到老物件的收藏与保护上，可殊不知在这背后他的生活却是简单而朴素。
您跟哥几个收这些应该没少花钱。
这说句实在话是真没少花。您看我这双鞋15块钱的鞋，这裤子10年了，这夹克估计得有15。我没穿昨天那裤子，昨天那条裤子是我给人主持婚礼，人给的两身衣裳。2006年到现在，我们花这钱舍不得，让我们抽点好烟，吃点好饭，舍不得。但是买这个看见喜欢啊，
嗯，
没有舍不得那概念。就
采访的时候，王师傅嘴边总是挂着一句话，说老百姓的东西就得体现出老百姓的样，他自己的精神深处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王师傅收藏的是北京的老物件，但又不仅仅是老物件，同时这里还收藏着他这样老北京人的精神寄托。
我是共和国的统领人，我衷心的祝福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北京呢是一个千年古都，我们所在的位置正好就是北京中轴线的北端，我们在传承着民俗文化。我们做这个事情呢，我想我们传是传的这些老物件，成是要把古人的智慧传下来。因为我们这儿来的学生也比较多，其实我的初衷是想教育这些孩子们要懂得感谢我们的父辈、祖辈和我们的古人，他们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文化。我愿意呢为传承我们的民族民俗文化做出我个人的最大努力。
好，刚才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北京安定门的老物件陈列室，听王金明先生给您讲述了过去的故事。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次节目见。